第八章，水车的谈话。阿丽丝小姐为了看那顶有风趣的水车沿河行，是一个人并无伴。这个地方河水虽不大，却顶为地方人看重得起。碾子沿河住，见到那些四方石头房子全是藤萝所帽。你走进这个房子里去，就可以见一个石磨盘固定在一根横木上乱转，又可以喊管理碾子的人做婶婶。你看他多能干呢，碾子飞快转，他并不头昏，还追到磨盘走，用手上的竹扫帚去打那磨盘，像老婆子打鸡，因为磨盘带了谷子走。你见到这情形，你不能不喊一声我的天，这是一幕顶动人的戏。碾子是靠水的，比如鸭子靠水才能生存一样。还有啊，我是说这河里还有东西靠水，如鸭子靠水一样，这是水车。把鸭子喂养到家中，不让它下河，也许仍然能生蛋，但水车是生成在水中生活的，像鱼，像虾，像鳖，可不是，还是圆的，与鳖一个样。但你们有人见过鳖会在水皮面打半边筋斗，如水车一样吗？而且把鳖胸脯正中穿上一根木，而且是永远在一个地方打，而且在裙边上带水向预定的线槽里舀。水车可是那么成天成夜做这样玩意儿的，不怕冷，不怕热，成天的帮人的劲忙，声音大了不很好听，还得为人来用铁锤子在胸脯上敲打，或者添一根木钉。水车是不懂什么叫做生气的东西，是蠢东西。阿丽丝小姐沿河行，就是看这些蠢东西。这蠢东西在这个地方的数目，仿佛与蠢人在世界上的数目一样多。他们规规矩矩的，照人所分配下来的工作好好的尽力，无怨言，无怒色。做到老，四肢一卸，便为人拿去放在太阳下晒一阵，用来烧火。是的，我说的是这些东西的尸身，还可以供人照路，或者煮饭。他们生前又还不曾要过人类一件报酬。但是你在世界上的蠢人，活来虽常常做一点事，可是工钱总少不了，到死了以后还能有什么用处不？不，这个不说，这不是可以拿来比较的事。阿丽丝小姐爱水车，却只是因为水车有趣，与水车主人爱她究竟是两样。看他吧，他是沿河走，沿河走，便是说有机会在三分钟以内遇到一个水车。这地方水车原是这样多，遇到大水车，阿丽丝便为他取一个名字，如像金刚、罗汉、大王，这是按照这地方人的称呼来称呼的。有时见到的水车顶小，他就喊他为波波四、鬼精、福鸭仔以及小丁丁罗。水车照例对这个类乎第四阶级、第五阶级的称呼不能理会到，仍然故自转动他圆圆的身体，唱他悠远的歌。阿丽丝也随说随走，不等候一个回答。他站到一个水车旁边，一分钟或十分钟，看他的工作，听他的歌。水车身上竹筒中的水有时泼出了槽以外，像是生了点小气。阿丽丝便笑笑地说，别生气，这不是应当生气的，天气热起来了，生气是于健康极有妨碍的。他又想，难道我看得太详细是不合理的事吗？水车不愿意有人待在他面前不动，也许水车有这种心。 看到水车们那么老成样子，谁说水车不是疑心人来调查什么而不高兴呢？于是阿丽丝就不再停顿，与面前水车行一个礼，摇摇摆摆就离开这只蠢东西了。水车脾气各有不同，这是阿丽丝姑娘相信的。人是只有5尺高、160磅重、3斤2两脑髓、108,045根神经，做工久了也做兴生起气来的。何况有3丈5丈的身体，有喊得5里路远近可听到的大喉咙，又成日成夜为人斗水，不拿一个钱花呢？但阿里斯又相信，这些家伙虽然大，压得人死，但行动极不方便，纵心中不平，有所愤懑，想找人算账，至多也只不过成到有一个人来到这下面顶接近时洒他一身水，就算报仇罢了。既然断定了水车也能生气，又因为没有眼睛看不出磨他的人，所以就待不久又哗的洒水一下，意思是总有一个人要碰到这一击。阿丽丝小姐可算帮水车想尽了，但她见到这行为显然是无意，不但不能给仇人吃亏，反而很多机会下了另外的过路人，故此劝水车少生气为妙。有一时遇到的水车像是规矩得很，阿丽丝就待得久一点，她一面欣赏这大身个的巧妙结构，一面想听出这歌声的意义。他始终听不懂，但利益要懂。阿里斯走了不知多远的路，经过不知多少的水车，终想不出一个方法来明白水车心中的感想。天知道这些东西心在什么地方。这是当阿里斯正要离开一个小水车时失望而说的。可是那个水车却说起话来了。水车道，有心的不一定会说话，无眼的又何尝不可以。阿里斯说，我请你说完这一句话。水车又说，有心的不一定。我请你说一点别的。阿里斯昂了头，等待水车的回答。水车的答话仍然如前。原来一个水车只会把一种话反复说。阿里斯无法，各处望，见一只螃蟹正爬到水车基石上散步做深呼吸，心想试问问这个有心有眼的东西，也许可以得到一点指示。阿里斯不忘记打赌的办法，便说道，
有谁敢同我赌输赢，说一个水车能如人一样说话吗？
先是听不见，阿里斯于是又喊，
哪个愿意同我打赌，说，说吗？
我可以。
第二次可听见了，那螃蟹就忙接应。阿里斯心中一跳，知道螃蟹可以做师傅了，但还是故意装作不曾听到螃蟹的答应那么神气，大声说出愿意打赌的话，找接应的人物。螃蟹又大声地说，
我可以。
经第三次的假装，阿里斯才作为从无意中见到这渺小生物，又用着那不信的态度对螃蟹望，惊讶这是当真还是好玩的答应。这时的螃蟹才停了他的深呼吸，用清清朗朗的声音解释答应赌输赢的便是他，且指摘阿里斯小姐失言的地方，因为既答应了赌输赢，就不是玩。
你能够做到这个吗？我不相信。
我要你小姐相信，我们不拘赌什么全程。
你是不是听真了我的话？我所疑惑的是，
你小姐是说水车不能与人一样说话，便想说便是只有人才能够深述痛苦，发泄感叹，以及批评其他一切，这个不对。我可以将你小姐这一个疑问推翻，我有证据。
拿证据来。
阿里斯说到拿证据来的话，那么大声的不客气的说法， 致令那螃蟹吓得差一点滑滚到水里去。他当时不作声，只愿把地位站得稳，免得第二次被阿里斯欺侮。站定了，他才也故意装作不在乎的神气说，证据可是有，要拿也不难，只是得赌一点东道。
你爱用什么东道就用什么，随你便，总之我再先同你说，你的证据我猜想是不充分。
你猜想不充分的，你见了就会改正你的意见。我告你，还是先把输赢的东道定下吧。喂，请你小姐说。
阿里斯心想，这小东西竟这样老练，真是可以佩服的一件事。他听到螃蟹说要把东道说定才告他的证据，又想这倒是为难得很了。这是很奇怪的事，阿里斯算定着螃蟹所说的不过是全然无稽的网弹话，还想赢螃蟹一点东道，就说用20颗大三月梅做赌好了，只要证据从螃蟹方面拿出。
不准翻回的。
难道你还要我赌咒吗？
阿里斯于是又装成生气样子。螃蟹忙致歉说，说是要说定一，先小人而后君子，才不失其为螃蟹。
我但愿你少说一点我所不懂的话。
那么我不承认我是螃蟹，难道你就懂了吗？
好，你快说好了。说得对，我回头就拿三月梅给你。不对你可……
不对，不对你可以一脚踹死我。
螃蟹于是告了阿丽丝在什么地方有水车会说人的话。为了这消息的信实，且把水车旁边的一切情形全告给了阿丽丝小姐。说了这话的螃蟹就只得等待那20颗三月梅了，因为那地方是他的外婆家附近，绝不会记错。
是的确的是吗？
阿里斯总不相信小东西的话，又饶他一句。
怎么不的确？你小姐去看就可以了然一切。
是砍上一株空心杨柳，柳叶浮到涧槽水里，那两个水车吗？
是呀，一千个是呀。说不对你回头来罚我，让你踹我的背，我在此恭候，赌咒在你小姐回来以前不走开这个地方。
像你那么小的一个螃蟹，说到关于水车那么大一类东西的话，这个真不容易令人相信得过。
但是你们人类谈天文学，只是比这个更渺茫的。我说的是证据，你看就是。
好，那我就去看，回头再说吧。
阿里斯小姐说到此，想乘早走得了，就预备走。
螃蟹说，小姐，你回头莫忘了那煤。我顺便告你，划船没吃来青撇蛋，我不欢喜的。我们所说的是三月梅。
是呀，三月梅。我若是遇不了这样的水车，遇到了又不如你所说那么随便可以谈话，那我才也应当顺便告你吧。我赢的三月梅是要新鲜的，全红的。你别诓了我走路，又逃到水里去不认账。我估量我脚痒痒的，真要踹你两脚才快活嘞。
螃蟹听到阿里斯还说担心他逃走，就马上赌了一个大咒。阿里斯一面逆笑，一面就遵照螃蟹所指示的路走去了。